Mandarin Fold Bible, Program Number 54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已经有一段的日子了，很欢迎你经常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研读圣经的节目，那么透过一卷一卷的经卷的研读，使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那么现在我们研读的是马太福音啊，我自己也在这个研读的过程里头得到很大的提醒啊，也加深了我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在上次节目讲到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查考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因为上回第三章已经查考完，第四章涉及的内容就包括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啊，魔鬼试探他，以及他在加利利海边呼召门徒。不过要进入第四章之前呢，我们先要明确一个词，那就是试探。试探啊，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试探这个字呢有两种不同的意思。第一是引诱人犯罪的意思。我们很容易受引诱以致犯罪，使神不喜悦。不过耶稣虽然受试探，但是没有被引诱，所以透过这个试探，耶稣令神喜悦。试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试炼的意思啊。按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说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神不试探人，神是试验，考验人对他的信心。就正如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节说的，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啊，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是神的心意。那现在耶稣就是试验的时候了啊，耶稣会不会失败呢？不会，绝不会，这是答案。答案是绝不会，他绝不能失败跌倒啊！要是他失败跌倒，我们怎么确立他就是我们所依靠的那位救主？他都靠不住，是吧？我们靠他有什么用呢？但是我们看到他受的试验不比我们轻啊！耶稣所受的试验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大，那个强度都强。耶稣能够受得起考验，正正说明他就是那有能力的拯救者。我们一块先来看一到三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啊，一到三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是马太福音四章一到三节的经文。肉身的引诱，那是让人最难抗拒，就是这个事。始祖夏娃也是因为这样同样受到引诱，树上的果子是悦人眼目，毫无防备，他就接受这个 这个叫什么？叫挑逗了啊！魔鬼叫耶稣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耶稣他并没有。耶稣跟我们人不同，我们人在这个物质引诱下，我们很软弱，在物质的引诱下，我们经不起啊！你比方说啊，在环境在物质引诱下，挨过饿没有？饥荒年经历过没有？在饥荒年里头啊，真正能够让出自己那一份儿给家人的，那才是伟大无私啊，是不是？到了该吃的时候，你身体那么需要啊，你不吃，哎呀，你留给你的家人，留给你的下一辈，哎呀，那种亲情啊，你会觉得说，哎呀，真是太感动了。这个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啊，不被物质的引诱，不受物质的引诱。但人很难，很难。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哎，我们不行，我们忍不住，我们馋的不够，肚子那么饿，我们馋的要命。可是呢，耶稣怎么样？我们看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叫耶稣吩咐石头变成吃的，耶稣就这样回答，主耶稣借着生命记八章三节的话回答魔鬼的引诱。这个话本来是提醒以色列人纪念他们40年之中在旷野的经历，神在旷野行神迹，降玛哪来养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从这个世上应该明白，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能叫人得生命，神的话就是圣经，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啊。好了，那么在第一个试探之后，跟着耶稣要接受第二个试探，魔鬼的试探又来了。第五六两节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对耶稣第一次的攻击是属物质的，对不对？挨饿吗？你变石头。第二次是属灵上的攻击，所以他特别拣选耶路撒冷来作为他试探耶稣的地点。他还引用经文啊，来支持他向耶稣挑战的根据。魔鬼引用经文，魔鬼可是熟悉经文呢，所以不能说，哎呀，他圣经很熟，他就是主里的弟兄姊妹。不，圣经熟，魔鬼也熟，魔鬼也说这经吗？是吧？耶稣怎么回答？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对魔鬼的攻击也马上有力的反击，他还是用圣经的话做武器。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百姓在马撒怎么犯罪试探神，现在魔鬼也故意试探神，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的。好了，接着魔鬼第三个试探又来了啊，在马太福音4章89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第三个试探是在心理上来攻击耶稣，攻击他心理上的需要。魔鬼知道耶稣到世上是要在世上建立神的国， 所以当耶稣接受魔鬼所赐的这个世界全能，那耶稣就不用克己，就不用牺牲，就不用走十字架的道路受刑罚了，对不对？魔鬼把这些利益都放在耶稣的眼前之后，接着就提出条件，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付什么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向撒旦啊，向魔鬼，你得跪，你得拜，是吧？你要跪他，你要拜他，就是说你是我的头，我是你的臣啊，俯伏拜他嘛，要尊他为世界的主。所以魔鬼的手段是狡猾的，可是即使魔鬼狡猾，我们一块看第十节啊。耶稣却回答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多好啊！魔鬼这个时候暴露了他的真性和动机，耶稣就说撒旦，这时候喊他撒旦，吩咐他退去。他引用申命记第六章十三节的话来拒绝魔鬼的圈套，他毫不愿意从撒旦手里头接受这个世界的权柄，他单要从神的手里接受。耶稣绝不做任何损害神的尊荣的事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耶稣不这样做。耶稣每一次回答魔鬼都是斩钉截铁，戳穿魔鬼的诡计，而且他以神的话来回击魔鬼。所以弟兄姊妹，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常受魔鬼的试探，我们很容易会上当。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神的话不熟，我们不知道抵挡魔鬼的引诱，不熟啊，不熟你能说什么？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不同的试探来到，不管是肉身的试探，不管是属灵的，或者说心理上的，耶稣都能够应付，因为他熟悉神的话语，他看穿魔鬼的诡计，所以他就以神的话来反问魔鬼，使魔鬼一切的计谋都不能得逞。十一节就记载，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啊，魔鬼在完全的失败之后就离了耶稣，然后天使替代了魔鬼的地位来伺候耶稣，给他保护，给他支持。所以弟兄姊妹，昔日耶稣接受魔鬼的试探，今天我们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同样会遇到试探，可能魔鬼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引诱我，比方下海啊，世界的物质啊，权势啊，比方欲望啊，比方金钱啊，美色啊等等。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要谨慎。耶稣接受魔鬼的试探之后呢，跟着耶稣就到加利利工作了。啊，十二十三节就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耶稣因为听见约翰被收下监，施洗约翰被抓了，于是他就离开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去加百农。马太在这里没有很详细的描述耶稣在这一段啊离开这到那这段时间耶稣做了什么，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啊，注意这个四卷福音书的编排，选取一些记载的内容都是他们啊有他们的目的和对象。我们不要企图去自己调整 因为每位作者的心意和编排不一样，那是因为是圣灵要他们这样做。就拿马太福音来说，马太是以犹太人为对象，他是企图在属灵上帮助以色列民族，所以他写作的方向也朝这个方向发展。马太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离开拿撒勒，因为他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拒绝，被人厌弃啊。马太记载每一件事都是以耶稣为旧约预言的应验，就是耶稣就是旧约预言要来的弥赛亚王。耶稣从拿撒勒然后移到加百农是有他个人的目的，什么目的啊？我们看14到16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按照以赛亚书9章1节2节啊，一二两节，耶稣的迁居是应验了，加百农就成为耶稣活动的地方，直到耶稣最后上耶路撒冷被钉死为止。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居民多，船只运输也繁盛啊，那里有兵丁驻防，可见这个城在政治上地位很重要。另外呢，它有一个这个，它是一个关税，是个关口，位于大马色到地中海中间的这个通商大道。这个税关呢也是地位上很高的。加百农虽然跟耶路撒冷挨得很近，但是加百农的居民呢对于敬拜神那却是无知的，所以主耶稣呢先要照在他们中间，使他们有机会认识神。我们一块看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是以天国君王的身份向人呼召啊，我们不能说有天国没有天国的王，耶稣来要把天国建立在人间，这是昔日耶稣来的心意啊。而地上能够成为天国国度的实现，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块要建造，跟主同心去建造，使地上的生活就好像在天上一样，这是每一个信徒要努力的地方。好，跟着耶稣开始呼召门徒来跟随他了。我们一块看18、19节啊。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福音书里，主耶稣至少有3回呼召门徒啊，第一回就记载在约翰福音1章35到42节，第二回就是加利利海边，就是这里啊，马太福音4章这。当你看到耶稣呼召人做他门徒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感觉到安慰，感觉到很开心，因为我们的主也选择了你，是吧？无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都不会厌弃我。就好像这里记载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本来是打鱼的啊，他是一个靠手艺干活的人，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教育程度不会太高，而他们的社会地位，一个渔民嘛，啊，也不会很特殊 啊、社会地位。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神使用人不是看你的社会地位，不是看你的外表，不是看才干，不是看学士学位，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愿意给他使用，是不是忠心尽力去做他托付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好，每一个预备好的人，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装备，我们的军装，我们的兵器，预备好了，神要使用每一个预备好的人。没有预备好，你说神的使用我怎么使用你，用不了啊，用不起你啊，是吧？你预备好了，神就使用你。那么按约翰的记载，西门和彼得呢，早已经是在犹大的时候曾经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后来他们仍然回去打鱼，而现在主耶稣再次呼召他们，要他们离开那里，为自己谋利益的工作要离开，而且放下这些工作，跟从他接受训练，这样才能够继承主的工作。对于主耶稣呼召门徒跟从，所以就叫我们有所学习了，但是对于门徒接受呼召的反应，也是我们值得留意的事。你看20到23节啊，经文马太福音4章20到23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补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哎，我们看到耶稣用同样的方法呼召了雅各和约翰这兄弟俩，他们也马上的就接受了主的呼召。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个会堂里头教训人，向人传天国的福音，传道的时候呢，总有神迹伴随着他。在百姓当间，他医治各样不同的病症，不少人都接受主耶稣的医治。可是呢，这些被医治的人，圣经就没有记载说被医治之后他们有没有去查问医治能力的源头从哪来。而主耶稣也从来不会因为这样就自满，没有，他知道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医治病患痛苦的人，使一切相信他的人都得着拯救医治。接下来我们看24、25节啊，24、25节就记载，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你看，耶稣工作的结果就是，叙利亚一带的病人都带来给耶稣医治。主耶稣工作的范围和对象因为疫病就扩展了，各种不同的病患呢都带来了。这里你看提到有三种的疾病，一种是被鬼附的，被鬼附就是邪灵所缠绕的啊，在身心两方面都被折磨的。那在耶稣的时候，这种被鬼附的人似乎到处都有，似乎魔鬼就是要巩固他在世上做君王的地位，所以啊，就是非要进人的身上。耶稣基督才是这世上真正的王嘛， 耶稣基督才是那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这被鬼附的人啊，耶稣就怜悯他们。第二种指的是癫痫的病，这种病普遍认为是受了月亮的影响啊。第三种描述是瘫痪的啊，就是身体的啊全部或者一部分失去了知觉的人。这三种在当时的这个病很流行，几乎是在当时没有办法医治啊。这些没有办法医治的都交在耶稣手里，给耶稣治好。初期教会啊，流传了这样一个事，说一个伊德萨王亚布加尔他生病了，据说写了一封信给耶稣，说我曾经听到你的名声和医术啊，你治病不用药也不用草，说你能叫瞎子看见，瘸子走路，你洁净大麻风，赶走邪灵污鬼，你的医治绝症叫人死里复活。现在我听到一切有关你的事情，我的结论认为两者之中一定有一件是正确的，你或者是从天而降的上帝，所以你可以做这个事，又或者借着你所行的表明你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写信给你，请你医治这些叫我痛苦的病。我听说犹太人说闲话反对你，又用恶魔要陷害你，我这里有一座很漂亮的小城，足够容纳你，也足够容纳我。后来初级教会啊，说耶稣给他回信说，凡是没有看见我就相信的人是有福，因为有记载说，那些看见我的倒不相信我，没有看见我却相信我，要得着拯救。你要求我到你这儿，只是我必须在完成我蒙差遣的使命，而且在使命完成之后被提回到差我来的那里。不过我被提之后，我会差遣一位门徒来医治你的病，并赐生命给你和你的臣民。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了啊！虽然没有这个历史的资料证明，但是也表明人们的相信啊。即使在遥远的叙利亚，人们也曾经听见过耶稣，而且全心的渴望得到耶稣的帮助和医治。我们需要记住，马太没有特意的安排把耶稣的生平事迹全部都记录，他所关心的是耶稣基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王，他是要应验预言而来，他的对象是犹太人。假如我们忘记马太写作的目的，我们就会失去把握马太福音的认识了。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把我们学到的再重新捋一捋啊。今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四章主要是记载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三个尖锐的交锋里，耶稣都用神的话语战胜了魔鬼。接着我们又看了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呼召门徒，而且他走遍了加利利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他的名声呢不广的加利利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他们都带来给耶稣看啊，耶稣也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之后有不少人都来跟随耶稣，这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啊，希望你啊再往下看，自己先预习马太福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